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早晨的内容灵修内容是拔木岛的福音。三月八号，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主啊，我们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从一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活在主里面。求助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敏于受教的心。主，我们愿主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光阴。我们求主您的圣灵运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拔木岛的福音，作者蒋宝林，三月八日，存心节是启示录三章三节，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里是还是在给撒迪教会的信息。那这里今天所强调的是，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几个字是蒋宝林老师，他所强调的。这里讲到是警醒哈，我不知道我们大家，睡觉的这种状态哈，是属于怎么样的？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啊，就是，大体上哈，不是说每个人，就是说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前面三十年的时候我们年轻。我们总觉得觉是睡不醒的，躺下去就能睡，而且一睡了还可以睡懒觉哈。但是呢，可能过了三十岁以后，我们的生理机能就老化了，然后神经也脆弱，然后就是开始稍微有点动静，或者可能心事也多了，然后就很难入睡。即使入睡了之后，很容易醒，稍微有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又惊醒了。所以这个警醒啊，这警醒就是在很多时候是指睡觉的时候，它保持一种非常敏感的一种状态哈。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我们知道在晚上的时候，贼会来。那耶稣说他自己到来的这种，突然性其实并不是说耶稣来的时候，悄悄的谁都不知道，不是的啊。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哈，因为我们现在有些邪教啊，有些邪教，他讲的，主耶稣来是悄悄的啊，或者主耶稣已经来了，你们还不知道。然后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啊，主现在在河南的什么地方等等这之类的，我以前听别人说过哈。但其实主来并不说他来的时候没人他来的时候，就是来的那种状态没人知道没有。主耶稣在圣经当中说闪电从东方闪到西方，人子来也要这样，就是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在半空中，每个人凡有眼睛的都能够看到他啊，在半空中都能看到他降临。但是他为什么说如同贼一样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强调一个那个突然性，突然性。在之前哈，没有任何具体的一个宣告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要到，没有。所以这里讲我们能够让主来，主的突然来到，不至于对我们造成灾难的话，我们唯一所做的就是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保持属灵的，这样的敏感，这样的属灵敏感是圣灵的声音，他在我们心中说话，因为圣经上说到圣灵参透万事，圣灵，上帝的事只有圣灵才知道，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这是上帝的事情，那谁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如果跟圣灵有通畅的交通，那么圣灵会告诉我们。 啊，我们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是怎么来阐述啊这一节经文的。撒迪城的历史与耶稣在这里的描述有几分相似，它曾经是该地区最有名望的城市，为利迪亚王国的首都，著名的克洛伊苏斯王曾在此亲政，此王已富有闻名，就是今天还有人会说像克洛伊苏斯那样富有，但是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代，撒迪已经褪色了，远远落在以弗所、别加摩甚至老底家之后，因此在一世纪时，该城可以说是已经名不副实了。历史的记载同今天的经文之间的相似之处或许还更多。古代的史学家们认为，克洛伊苏斯王在与古列王波斯的君王8年后将征服巴比伦开战之前，专门到德尔菲的神庙里去求过签，他求神谕，问他是否应该渡过哈里斯河去攻打古列。神谕的回答是，如果他过哈里斯河的话，一个伟大的王国就将毁灭。于是王集结了一支军队，渡过了哈里斯河去迎战古列，满心以为自己拥有得胜的应许，但波斯王大获全胜。克洛伊苏斯并不为此担忧，因为他不仅拥有神谕的得胜应许，他以为他拥有，还知道自己可以退到牢不可破的坚固堡垒撒迪城去，等待来年东山再起。但古列穷追不舍，迅猛无比，在克洛伊苏斯还没来得及征募新军之前，就将撒迪团团围住。王仍然毫不担心，以为古列离他自己的根据地太远了，无法持久包围，而他在撒迪的军队总会找到时机突围，冲破古列防线。撒迪的卫城坐落在特莫路斯山上，山的一边非常陡峭，就像数百英尺高的围墙一样环绕着卫城。如此的高度会让人觉得即便是小孩也能守住卫城，抵挡住一支军队进攻。因此一天晚上，克洛伊苏斯充满信心地回房休息，感到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中。但第二天一早醒来，却发现敌军占领了卫城，他的王国已成历史。敌人似乎是这样攻破卫城的，卫城底部的岩石出现了裂缝，让入侵者得以一个一个的顺着裂缝往上爬，进入卫城。如此的攻击，只有在防御者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才可能获胜。因此，古列的偷袭必定是在晚上进行的。耶稣的信息是，毁灭将如同贼一样临到撒地。这是一个历史故事，非常有名啊。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只不过总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看到就是这个国王的名字啊，在哪里看到这个国王的名字忘了哈，今天在这里又看到了。那这个实际上是发生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啊，公元前500多年，因为他这里讲到古列王嘛，这个古列王其实就是灭巴比伦啊，他说8年后将征服巴比伦，那巴比伦大概是在公元前536年的时候被灭的啊，就是在但以理书5章，那个伯沙撒王，他不是那天晚上他在，拿着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书5章哈。他在拿着从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掳来的那些神圣的器皿，圣殿崇拜的那些器皿，他在拿着喝酒嘛，给他的妃嫔，给他的大臣喝酒。然后就在当晚，他看到了那个几个手指头写的字，告诉他，上帝在天平当中称出他的亏欠哈，然后他今夜他就是他那个国必定要毁灭等等哈。然后他真的当晚他就巴比伦城就被攻破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公元前540多年，542年左右吧发生的事情哈。那 这件事情呢，讲到就是萨利城曾经的一个历史哈。萨利城讲到它是当时是利比亚王国的首都啊。那我们等会儿会看到那个卫城啊，卫城实际上，其实就是首都的意思啊。首都卫城是指建在很高的这个山上的，本来地势就险峻，然后呢，它有高高的城墙哈，所以它叫卫城。防卫啊，卫城。所以古代的这个建的高的、地势高的这种都城都叫卫城。现在，卫城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雅典卫城。好，我06年去过的，的确你要爬很高啊，才能够到卫城去。那它很能够防守。利比亚王国的首都啊，萨迪曾经是利比亚王国的首都。著名的克洛伊苏斯王曾在此亲政。这个王呢，他其实很著名。其实他到，一个是因为富有，还更一个是因为他是怎么样子被灭的。这个其实是最有名的哈。讲到他，当时是怎么会被灭的呢？他自己在要跟就古列王，跟他两个之间要打仗，因为古列那个时候要扩张。他那个时候呢，要跟古列王打仗啊，打仗呢，因为古列要扩张，古列要找他打嘛哈，然后他自己就跑到德尔菲，德尔菲的那个神庙是阿波罗神庙啊，那个里头有一些很有名的祭司啊，我们在学希腊文化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学这个德尔菲神庙啊，因为往往德尔菲神庙的祭司们都是。当地的一些有名的贵族，甚至有一任祭司，还是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哲学家啊，哲学家。然后他们求签，他求神谕，求神谕是为什么要去求呢？因为在古代打仗哈，就是，打仗的事情呢，其实不是纯政治性的事情。打仗实际上是人在替天行道，人在代表神打仗啊，所以他去德尔菲神庙去求签，因为他信的神，是多神啊，可能其中也包括阿波罗，否则他也不会到阿波罗神庙去求哈。那他会认为，古列王来找他打仗，是古列王那边肯定也是求过神谕的。而且甚至在他军队当中，也有随军的可能一些祭司啊，因为古代打仗就是宗教性的啊，所以他会就双方的君王都会在打仗之前求神谕啊，就像我们在圣经当中也会看到这种场面啊，就是你像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把耶路撒冷给灭了之后，他就把耶路撒冷圣殿给毁了，然后把耶路撒冷圣殿的器皿掳到他自己神的庙里去。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是相信啊，他也告诉世界，他的神胜了耶路撒冷的这个神啊。所以打仗在古代是很属灵的一件事情啊，它不是纯政治性的，它是一件宗教事件。两方军队都是在他们各自神的。启示下、保守下去开战，他是为神战。然后打仗的过程当中，会有先知，会有祭司跟着他们各自的神的祭司，甚至有他们神的偶像。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出去打仗，打输了之后，跟非利士人就在撒母耳，小的时候，以利做士师的时代，他两个儿子就抬着约柜，第一仗打输了，然后第二仗他们就把他儿子抬着约柜，以利的两个儿子抬着约柜就上战场了，就后来。约柜也不起作用啊，而且约柜还被非利士人给掳了，所以从这里头看得出来，就是说，古代人打仗他会带着偶像或者带着祭司、带着偶像的代表啊等等啊打赢了过后呢，另外一方就会觉得是我的神战胜了你的神啊，我们只是工具而已，然后就会把那边的神、那边的偶像掳过来。那么当然以色列人他们不会就是把偶像。按理说哈，摩西吩咐他们是不会把偶像掳过来，他们会就地焚烧偶像或者砸碎偶像的，就是那表示这个我们的神胜过了对方的神，哪方输了不是这个军队输，而是这个神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克洛伊苏斯王他要到德尔菲的神殿， 神庙去求签。那么他求签的那个回答呢，哈，这真的是历史上最被误解的一句话哈。神谕的回答是，如果他过哈里斯河的话，一个伟大的王国就将毁灭。那么对于他来说，他心里想，因为我们人总觉得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总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跟自己有关，都是自己赢。所以他这样问了以后，他得到这个答案啊，祭司告诉他是这个答案的时候，他想的是一个伟大的国王国是谁？那肯定是他自己的，这个利迪亚王国哈。所以他认为他此去啊，肯定就是要把波斯王古列给灭了啊。所以呢，他就集结了一支军队去迎战波斯王古列啊，然后有带着必胜的信心啊。但是我们发觉，就是这个信心啊，你再强大啊，但是你信错了也没办法哈，也不能改变。但是他就发现他打输了，打输了之后，一交战打输了之后，他就退到哪里？退回他自己的都城。然后他认为他的都城非常的牢固啊，因为首先地势就很高，然后既然是都城，肯定有很多存粮了哈。他总归就觉得自己非常安全嘛哈。然后呢？他想，他能够拖古列，因为古列从波斯来，那要那么多给养呢，哈，也需要供应那么多给养呢。结果哪知道呢？古列采取的，古列经常啊，实际上在古列以后8年之后攻破巴比伦的时候，也是半夜偷袭啊，也是半夜偷袭，而且用的这个方法也是蛮神奇的啊，他就是把巴比伦城的这个，从城当中穿过的这个伯拉大河水，或者就是幼发拉底河河水哈，他把这个河给分流了，就让河床降低了。那河床降低了，那个城门本来城门是在水面以下，但是现在河床一降低，那水面就降低了，那城门跟水面之间就入了空气。那么后来那个，波斯王古列的军队就趟着水就进到那个巴比伦城里头去了啊。那么在撒迪城这里呢，它是城出了裂缝啊。那很显然，这个国王他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哈，不知道城出了裂缝，所以就让这个敌军啊，他们能够顺着裂缝往上爬，进入围城。他有了一个可以落脚的一个地方的裂缝哈，所以古列王是偷袭啊，而且是晚上偷袭，在他说就是如此的攻击啊，只有在防御者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才可能取胜啊，所以这里讲到防御者们为什么不知不觉，就是说大难临头，大兵将至，兵临城下，在外面围你，要攻打你。我们有时候会讲，怎么可能哈被围困的这一方，他能够对外面的情况不知不觉，实际上这里头其实不知不觉，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他们心中自持，自视或者是我不知道那个字哈，就是他觉得他是安全的。当你自己觉得你是安全的，你的防御是牢不可破的，当你觉得，只要你有给养，你城里有给养，外面的人就拿你没办法，甚至就是说，你认为你自己的城墙是牢不可破的，你并没有检测自己的城墙，怎么样？你觉得牢不可破，就是在我们对于自己的环境。对于自己的状况发生了误会，而且这种误会还误差蛮大的，它是指对自己的认识跟自己实际的状况，完全相反的情况之下，所以他才会不知不觉，他不知不觉，因为他自己是认为自己非常的安全，认为自己的城墙非常牢固，但是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尤其是敌人，古列王，他就是要来寻找破绽，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一方输，其实并不是输在敌人有多么强大，当然敌人强大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关键的因素还是输在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对自己状况的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那。这里，实际上这个故事，非常好，对我们今天的，主的门徒是一个提醒，那就是其实往往，我们自己，圣经上这样说的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也很容易，像这一个，利底亚王，这样的，这么样子的书啊。克洛伊苏斯，像他这样，你像路加福音8章18节，这里讲到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要夺去。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有，马太福音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啊！所以我们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称这节经文叫做马太效应。但是马太呢，他说的不是太明确，路加这里说的很明确啊，这里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取，就讲到就说，其实这里我们说这马太效应，一般就说你有，如果你再去练啊，你比如说你有肌肉。你再去练练举重，再去练肌肉，你的肌肉还会发达，比如说你能跑步跑400米，如果你继续坚持，可能你还能够，再不断的加，跑600米，跑800米，甚至最后跑马拉松，就是你不断的锻炼，你把已有的这么一点点恩赐，你再去使用，它会增加。但是你如果不去使用它，你不去使用它。连你以为自己还有的那么一点点肌肉，可能你不练它也会萎缩。那么在这里，在我们今天这个灵修的这个背景之下，这个可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像路加说的，就是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取。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自以为有啊，我们认为自以为有，自以为有什么呢？很多，其实，在哥林多前书3章18节这里讲到说，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容易产生误会，我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有什么呢？自己有智慧，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我们是自欺，我们自以为有是有智慧。那么智慧是什么？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也就是说，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会认为自己认识耶和华，自己有智慧，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跟主的关系很好，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很强大的，自己是可以得救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认为。我们信耶稣啊，我们是应该跟主建立得救的关系啊，我们是应该有得救的把握啊，但是我们同时要避免另外一个极端啊，那就是我们骄傲的自视的认为我们自己是得救的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跟主的关系疏远了，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很安全，然后就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主，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每一天需要省察自己，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啊，到底是合不合乎，合不合乎中道，我们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怎样才能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呢？那就需要我们每天每天我们需要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圣灵是 能够告诉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状况的啊，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那么这里讲到说耶稣的信息是毁灭，将如同贼一样拎到撒地那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自知，我们还自以为自己跟主的关系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其实在做着根本就不合乎主旨意的事情那么毁灭将如同贼一样拎到我们那么在我们自己不自觉的情况之下，那就像那五个童女其实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十个童女都是在突然当中听到信息说耶稣来了，他们其实都睡着了就是说在耶稣来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是事先知道的都睡着了，但是关键就是同样是睡着，他们的状态是不一样一个是睡着了当中他是有圣灵的，还有一个睡着当中他没有圣灵，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主。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需要在主面前在主面前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敏感的良心敏感的良心。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有了认为什么都有了，对于别人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对于不同的意见也不能接纳什么事情觉得我是拥有真理的我是都只有我对，或者我认为的观点就是真理别人跟我不同就不一样那我们就显得很难再去接纳新的东西我会发现生活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很难你很难跟他沟通，为什么？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尤其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拥有真理，我们就像圣经描写的自己认为自己很富足，一样都不缺这个是相当可怕的一幅对人的描述我想在圣经当中对基督徒最可怕的描述就莫过于此了认为自己富足一样都不缺但实际上主对老底家教会的描述却是，其实你是瞎眼贫穷赤身的就说我们自己是不是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是像主所看的那样，当然我们不能完全100%的像主那样看，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有相对客观的看法。那么怎么样能才能做到除了我们祷告求圣灵以外，我还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支持小组有那么生命当中有那么一两个你亲近的人，你信任的人，他们能够告诉你他们对你的感觉是能够直言告诉你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觉得我也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事情我自己生命当中我是有的我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现在不在中国但是他就可以会告诉我，我什么地方他觉得不对他会告诉我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么一个他可以把一些事情直接告诉我的一个朋友，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安全所以我们来以张宝林老师的一个祷告来作为结束这里说，主啊，提高我的属灵敏感力，好叫我总是觉察到撒旦的攻击，我愿你来时发现我是警醒的，阿们。